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不知道最近这一系列的菜瓜岛的故事是否帮助您在寓教于乐的过程当中更深的体会和了解上帝在撒母耳记上这一段历史的记载当中要向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所说明的、所想要教导的真理。如果您全家人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反馈的意见，或者是想法，或者是建议得着，都非常的期待能够在留言板或者是信件当中收到无论是大人还有孩子的回应。正儿非常非常的期待读到您的分享。好，我们话不多说，赶快继续菜瓜岛的奇遇吧。亲爱的小朋友们，上回我们说到，当菜瓜岛忽然出现了蔬菜瓜果的孩子们忽然失踪的现象，并且这在以前的岛国上从来没有过，因为以前的敌人们只是来凌辱和抢夺，从来没有偷窃这样的现象。那究竟是谁干的呢？趁着这样一个查案的机会，魔后又狡诈地去怂恿冬瓜大王趁机除掉黄瓜小弟，所以这么艰巨的一个任务就落在了黄瓜小弟的身上。这下好了，整个菜瓜岛的居民们都非常的期待看到他们越来越喜欢、越来越仰慕的菜瓜小弟能够成功地将此案的罪魁祸首快速的缉拿归案，这样呢，大家晚上也可以睡个好觉。因为在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大家都已经风声鹤唳，陷入了严重的恐慌当中。每一样的蔬菜瓜果啊，因为睡眠不好，也都长了各种各样的斑斑点点，实在是违背了蔬菜瓜果美颜效果这么好的岛国的声誉啊。就这样，黄瓜小弟从王那里领了命出去了，可就在他要离开王宫的那一刻，蜜蜂小队的小队长把黄瓜小弟给叫住了。
黄瓜，黄瓜，千万要注意安全，因为我听到了魔后他们要把你给除掉，千万要早一点回来，我们还想要拥戴你做王呢。
你说什么？你说魔后要把我除掉？那这事儿冬瓜大哥知道吗？
你觉得呢？他们夫妻同心当然是知道的了，真抱歉呢。
听到这里，黄瓜小弟的心都碎了。他从来没有想象过，原来自己这么好的一个生命的挚友，现今却居然想把自己趁机除掉。那我还是逃命吧。可是我又能去哪儿呢？
我不能够连累我的家人朋友呀，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儿。对了，岛主，我去找岛主吧。
于是黄瓜小弟连夜逃到了岛主的身边。
岛主，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冬瓜大哥有一天他会想把我除掉，我现在真的是无路可逃了。
不要害怕，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只要你相信我所说的，你的安全一定会有保障。
可是现在他已经通知了他所有的手下，无论我到哪里一定都有他的陷阱，我怎么知道你会随时的保护我呢？
你放心，只要你认真的履行你自己的使命，就是把那一个偷窃岛上瓜果蔬菜的那位真凶找出来，自然而然这整件事情就会得到化解。但是如果你现在只想着逃命，或许整个事情只会朝更不好的方向去发展。你相信我所说的吗？
好吧，岛主，我现在愿意听你的话，我就继续去查案吧。
亲爱的小朋友，故事说到这儿啊，我们心里面真的替黄瓜小弟抱不平呢。他这么良善，这么爱他自己的冬瓜大哥，对每一个岛上的居民都这么的好，为什么他还要遭遇这样莫名的伤害和逼迫呢？这就带出了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好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和逃避这个堕落的世界带给我们的伤害，好多时候我们就是那个无辜的受害者，没有选择的陷入到他人的罪或者是他人的不好所带给我们的伤害和痛苦当中，甚至会给我们的人生造成极深的一个悲哀的烙印。许多的小朋友没有任何的选择，就生长在一个破碎的家庭，或者从小遭遇一些不可以与他人分享的痛苦和黑暗的经历。但是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只要我们愿意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在任何的光景当中，他都可以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不是要去粉饰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痛苦，而是在痛苦当中去不断地专注呼求上帝的救恩，呼求上帝的同在，并且相信他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今天我们要读的撒母耳记上十九章，我们就会看到扫罗王开始无所不尽其极地想要杀害大卫，想要逼迫他，而大卫也开始在他人生最黑暗的一段幽谷当中的经历。他被迫要离开他所爱的朋友，他所熟悉的家，甚至到后来我们会看到他必须要装疯卖傻，有很多很多在尊贵的时候他不可能去做的事和选择。他必须在逃命的过程当中去经历一种极深的谦卑，极深的破碎。但是我们真看到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并没有抱怨上帝。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这段时间大卫的情绪和经历，我们就可以去读诗篇，因为好多的诗篇都是大卫在逃亡的过程当中写成的。他不断地去呼求神拯救他，为他伸冤，但是每一个诗篇到后面，他也不断地去向神献上赞美，以信心称颂作为他的整个人生的翻转的一个转捩点。不是因为环境已经改变了，而是因为他笃信不疑，知道上帝是好的，知道神是爱他的，知道耶和华是全能的。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正儿鼓励您和爸爸妈妈一起来讨论这两个问题。 为什么大卫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却遭遇了扫罗王的逼迫和追杀呢？不是说神是公平和公义的吗？为什么一个好人仍然会在人生当中经历苦难，经历逼迫呢？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又从哪里可以看出神真的是在保护大卫的呢？好，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让我们一起以祷告结束，期待明天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全家不见不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深信您掌权，在黑暗，在痛苦，在死因的幽谷当中，你仍然掌权，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我们都在任何的光景当中，不转离我们向你的心意，不离开我们专注你的眼神。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家长朋友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非常的开心我们能够相遇在青橄榄树的生命这一系列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我们女儿的这个课程当中。今天呢，正儿要继续来跟你分享这一段时期我们的女儿呢，他们的心理上的需求是什么。亲爱的朋友，你也知道到了15岁之后呢，这一个泛滥的情绪呢会慢慢慢慢的缓和下来，到16岁18岁之后的女孩子呢就会趋于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但是如果13到15岁期间她的情绪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归导，然后你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生活的态度教导给他们，让他们知道并不是说我的情绪虽然是正常的，我就可以无所顾忌的来发泄，我需要慢慢的去认知，需要可以正确的去定义我自己的情绪。你甚至可以帮助你的孩子去分析他们自己的情绪，你可以不可以告诉妈妈为什么你现在会愤怒，是由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你这个背后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安全感，或者你害怕失去，或者是由于你特别的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呢？或者是由于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有一些没有和解的一些关系上的冲突呢？等等，不管是由于父母亲造成的，还是兄弟姐妹，还是说外人造成的，我们都需要一点点的进行疏导，让他们可以去面对自己目前的这个状态。所以情绪上的话题呢是说不完的，而且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情绪的波动，但是如果我们发现长期他们是抑郁的话呢，这很有可能是他们青春期的一个抑郁症的表现。我们如果太严重，父母亲没有办法去处理的时候，我们需要求救，需要在教会当中或者是寻求专业的一些帮助，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去正确的面对，也去说出自己心灵和情绪上面的各种各样的挣扎，使他们呢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能够诚实的分享他们自己心情还有心里面的这个活动和状态。这段时期父母亲需要很久忍耐，真的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爱的方法了。正儿自己在上一周呢和我的大女儿有一次非常美好的约会。那我们在约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在谈一个我们一直谈不通的话题，就是关于我的女儿，她每一次当她坚持对的事情的时候，她是听不到任何的声音的。所以因为她的态度的恶劣，以至于每一次都需要我们用管教来结束她不好的这个态度，然后才能够再一次平和下来去谈。可是那一天呢，正儿就鼓励他说，我们能不能够思想一下， 来想象一下，如果你不是需要用管教来结束这一次的对谈和沟通，而是说我们像大人一样的，当妈妈说话的时候你听，当你说话的时候妈妈在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用沟通的方式来解决，而也只有这样你才会发现说我们不再把你当成一个小孩子一样的来管教。那当时呢，才开始女儿又马上进入到的她那种戒备的状态，就是像一头刺猬一样的，她坚持他自己是对的，同时坚持他自己已经长大了，不需要我们凡事的去教导他们。而且他最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教的一切他都知道，所以他并不是不知道他做错了什么，所以我们不需要说。为什么妈妈还要说还要说？我当时其实已经开始生气了，因为他的态度非常的坚决，也非常的不礼貌，甚至呢感觉就是一个骄傲的听不进话的一个悖逆之子，就很像箴言书里面说的顽梗之子、悖逆之子。可是在那一刻珍儿知道，如果我再一次的用平常管教他的方式，那是行不通的，因为这就表示说我们那次的谈话又以失败告终了。而且我们当时是在外面的奶茶店，没有办法立时的管教他，停止他当时的很坏的态度。所以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建议，我说女儿，你能不能够给妈妈一分钟，我讲话你憋住，你不用讲话，你听完妈妈讲的这一分钟的话之后你再做回应可以吗？因为我们两个现在在一个公众的场合，我不想羞辱你，你也不想要羞辱妈妈，我相信我们彼此是相爱的。他呢终于听见我的这句话了，他说可以，好，那我就抓紧时间，在那一分钟的时间我不断地强调一个信息，就是请你一定要相信妈妈爱你，无论我说的任何的东西这个背后绝对不是要攻击你，不是要论断你，不是要指责你，这都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让你知道我爱你，我的目的是让你知道当你在愿意听我说的时候一定能够感受到爱。但是每一次当你不听父母亲说话的时候，其实你是因为感觉到你被论断了，被指责了，你已经不相信我们爱你了，所以你就要跳起来自我保护。我告诉女儿说，你不需要自我保护，因为我绝不会伤害你，因为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只是为了爱你，为了让你看到上帝的心意，所以你现在不需要把你的刺猬的刺竖起来，因为妈妈会全然地敞开我自己，你刺猬张开的时候你只会刺到我，然后你也听不到我是怎么样对你说的。当我讲完这番话之后，我发现我的女儿的整个情绪就安静下来了，她后面居然跟我说，妈妈你继续。所以一分钟之后我又为我自己赢得了下一分钟，于是我就跟她做了一件事情，我跟她真切地去道歉，我说妈妈请你原谅我一件事情，是我要告诉你，我每一次的发脾气与你毫无关系，哪怕你是耶稣，你是一个完美的女儿，妈妈仍然有可能会发脾气，有可能会伤害你，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但是你每一次听到我说我发脾气的时候，我都在告诉你说，我发脾气是因为你怎么你怎么你怎么，这样是不公平的，所以请你原谅妈妈，因为很多的时候你一看到我们发脾气的时候，你为什么会生气，就是因为你知道你做错事情了，所以我们才发脾气。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每一次接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就总觉得他们是不够好的孩子，只有一天他们够好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发脾气。那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信息呢，会导致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接纳他们，也没有办法接纳我们，因为其实只有认知到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接纳才是彻底的。所以那天我向他彻底的认罪悔改，我告诉他说，女儿，妈妈发脾气，妈妈犯罪与你毫无关系，哪怕你是最完美的孩子，我仍然会犯罪，因为我是个罪人，我需要耶稣，所以我请你原谅我，为我过往，不管我以前告诉你说妈妈发脾气是因为你惹得我发脾气，我都为那些我曾经失控 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向你道歉，请你宽恕我，并且请你期待说下一次哪怕你什么都没有做错，妈妈还有可能会再犯错，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也请你对我很久忍耐接纳我。结果当时我的女儿就流泪了，我看到她，我知道她彻底的把她心里面的那些原来她不能接纳她自己一直过度的渴望证实她是一个最优秀最棒最完美的女儿的这种状态一下子完全的放下来。而同时我也再一次的感受到了原来做父母亲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承认我们是有罪的，我们绝对有可能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毫无理由的伤害我们的孩子，我们绝对不要给自己的行为找理由说啊，我这样都是因为我爱你，我发脾气都是因为你刺激我，然后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妈妈怎么可能会伤害你。不，我们有一天必须承认说你哪怕是完美的，是主耶稣，我也有可能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就是我们的罪把我们无辜的主钉在了十字架上。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想要去保证照顾扶持医治我们自己孩子在情绪方面的伤害和情绪方面的一些不健康和情绪方面需要成熟的一些成长的过程，我们必须要诚实面对我们自己的真实的状况，同时也让孩子们看到我们卸下武装的样子，也让我们和孩子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更成熟的阶段，就是彼此都知道彼此的本相，但是却欢欣鼓舞的全然的接纳，只有这样我们在关系里面才全然的安全了。那真儿呢用自己的例子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情绪这件事情呢是很微妙的，因为它在关系当中是一个互动，要么就是一个良性的互动，要么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往往会在恶性的循环当中迷失自己，迷失方向，也最后达不到我们自己想要达到的最好的目标，结果就在恶性循环当中呢，彼此不能接纳，彼此伤害，最后就在这种关系的互动里面完完全全失去了我们原本的初衷，是为了让对方好的，但是结果得到的效果是相反的。有多少的孩子成长起来想到自己的父母亲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对自己的伤害，言语上、行为上、态度上往往都不能够原谅。我想真正的原谅和和解一定要双方都诚实的在上帝的面前悔改，真实的面对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主基督耶稣宝血的遮盖的这个本相，然后我们才有可能从零开始完完全全的重新的来建造我们的关系。好的，今天呢真儿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时期孩子们的情绪我们要注意什么，特别的期待做父母亲的能够迈出那一步，不要等着孩子先成熟来原谅我们，而是要让我们自己先成熟，引导着孩子原谅我们，也引导我们自己完全的接纳孩子。再次的感谢您收听家长学堂，我们下期课程再会。
我曾渴慕主的保护，万事平顺，安稳幸福，但人生道路总有些起伏，遇见风雨我心忧虑，苦难来袭深感无助，总看不清前面道路，我恳求恩主施恩与眷顾，蓦然回首看见耶稣，你已流宝血为我付上代价， 十架牺牲显明你的爱，你竟战胜死亡，赐我永恒盼望，在富家与悲地方。这世界变幻，悠悠岁月早难，总不能隔绝耶稣的 是。